欢迎收听《真爱讲》，
经典就爱
欧北讲。嗨，大家好，我是吴唐，
我是蓝峰。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你以为的坏人不是坏人。
嗯，我前不久刚把那个宝可梦剑盾玩完嘛。
我知道啊，
我发现这一代啊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宝可梦是什么？怕我们听众有些人不晓得。
就是 Pokemon， 应该不太需要特别解释吧？
就是神奇宝贝、
就是神奇宝贝，就是神奇宝贝。对，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看神奇宝贝吗？
我记得啊，就是小智嘛，皮卡丘啊，然后火箭队。
对，火箭队，火箭队是不是一出场他们就是很坏，就是要抢那个小智他们的宝可梦啊？
是不会觉得很坏啦，因为在卡通里面你顶多会觉得他们很闹而已。
没有，我觉得那是因为你觉得那三个人比较没有那么坏。可是像火箭队老大是谁你知道吗？
这我真的不晓得。
火箭队的老大是板木老大。
嗯，
板木老大他就是做各种坏事，然后各种宝可梦的交易，然后利用宝可梦去做事情去赚钱的一个人。
哦，好像是哦。
对啊，所以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火箭队他其实就是一个比较邪恶的代表嘛，
黑暗界的
就是坏人啊，简单讲就是坏人。
OK，
对，到中间几代的时候，其实也都差不多是这种架构，
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好人和坏人这样。
不一定会有好人，但是就是会有坏人出来干坏事，然后你就要打击坏人，就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
基本上你就是扮演好人这样。
对，但是到了这一代啊，就不一样了。
这一代是第几代？
第八代
哦，已经到第八代了。
对，已经到第八代了。到第八代的时候有疑似反派的存在，但是你真的玩了之后你才会知道说他其实不像火箭队那样子干坏事的一个团体。
比如说呢，
他在这一代里面呢、他们的那个类似火箭队的存在叫做呐喊队。然后他们的特色就是他们脸上都有涂鸦，都会拿着那个大声弓在大吼大叫这样子。
怎么感觉很像去看棒球的？
就类似这种感觉。然后他就是会在路上阻挠你这样子，就
你说在路上拿着大声弓然后拦你这样。
对对对，然后就是可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确会做一些很糟糕的事情，就是
你说把人家的车门打开然后把人家拖下来开他的车走这样吗？
这个是 GTA 吧？不是啊，是他们就会讲说因为我们村子里面的偶像他也要挑战联盟，所以他要阻挠其他的挑战者。
哦，有点像是日本的那个 AKB48， 他就是日本每一个县市会推出他们的代表的小姐，然后一起去竞争看谁是那个最好的，然后每个县市就会变成他的拥护者啊，就为他而疯狂这样。
对，其实呐喊队就很像那个拥护者，然后他们就会去阻挠其他的参赛人员这样子，可能就其他小姐就在路上堵他不让他去比赛这样。
哦，我觉得这个很棒啊，
就是这种感觉。
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活动，我觉得。
哪里正向啊？你不让人家去比赛，就好像这个人会第一名，所以我就把他干掉，我就是第一名的感觉。所以他在游戏初期的时候，他就是会可能就挡在路中央，不让你过去，或者是你要过去，就是必须要打败他们这样子。
所以你就是那个女偶像的竞争者。
对，所以他必须要阻挠我，不要让我去比赛。
哦、oh. ，
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哦，感觉这些人真的是有个坏人。对，是到后来的时候啊，坐到了他们的小镇，然后那个女偶像跑出来教训那些支持者，就讲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去阻挠人家，我们是公平竞争的。然后才发现说他们也只是一心为了自己的偶像，所以做出一些比较蠢的事情而已。所以他们其实不是真的坏。
哦，了解了。
对，所以这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另外一方面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宝可梦剑盾，它的地区是加勒尔地区。那在这个地区呢，有个大人物，他在前期的时候都是一个很正向，然后是很伟大的一个人，
是那个一开始动画里面在主持
活动的，对，最一开始那个主持的那个人。
哦、oh. ，
对，他是这个地区的大人物，但这个大人物他在最后面的时候，他为了要达成更长远的目标，
他有一个抱负。
对，因为他们公司预测加勒尔地区的能源可能在1000年之后会用尽，就是会把它用完了，所以这个会长他就决定说要找出一个传说中的宝可梦，然后由他来提供加勒尔地区的能源，让这边的能源可以继续永续生存下去。
是一种绿能的感觉。
绿能吗？类似吧。 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别人就反对他，可是他觉得他是为了这个地区的能源永续这个议题在做努力，所以他不顾大家的反对，然后把那一只宝可梦召唤出来，可是结果却失控了，反而导致能量一直在流失。最后我们就是要去把那只传说中的宝可梦给打败，才能让世界恢复原状这样子。
哦，
对，所以结论就是他虽然做了不好的事情，可是他的原始的目的并不是一个坏的目的。
其实很多电影也都有这样类似的情节。
对，没错。
我记得像是有些内容他会探讨到底我们应该要先毁灭人类防止地球被破坏，还是我们应该顺其自然，就是不要干一些什么奇怪怪的事情，人真的要毁灭就等到那个时候来毁灭吧。
对，就是有不同的派别。
对，所以很多时候应该是立场的不同还有想法不一样。
对，你讲到立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没有正邪的分别，只是立场不同而已，但是因为他在你的对立立场，你就会觉得他是邪恶的。
这个就点出了一个观念，
嗯，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好人还有坏人，有没有善恶之分。
其实在之前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也有在探讨这个议题，但我觉得最后其实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里面那个律师，他曾经喝醉之后很激动的问说：“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有标准答案吗？”
他对谁说啊？
好像是他的岳父。
他敢这样跟岳父讲话？
因为他喝醉了、啊。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他替那个无差别杀人凶手辩护，他的岳父非常的反对。
这个时候，岳父应该就要拍桌说：“林北总，你拍人啊！”
不能这么凶。不是，就是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那个消沉的意志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另外一方面，我前不久我看的一个 RP， 就是 Roleplay 一群实况组的 Roleplay， 他们里面有个角色我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场景是警方为了要抓到毒贩的首脑，然后就抓到了其中一个下线，用严刑拷打的方式逼问他供出他们的那个首脑，然后他们就请了医院的院长过来，在他昏迷的时候替他做一点紧急
治疗，
对，紧急治疗，然后再继续逼供。事后这个院长他去了酒吧喝酒，把自己灌醉，看到人就问他说：“你觉得正义是什么？你觉得正义是什么？”
正义就是海军，
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可以讲的。然后被他问到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回答都不一样，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对于正义的看法跟定义都不相同。所以这个院长最后获得一个结论，就是没有绝对的正义，只有每一个人心中那一把尺而已。
有一种公道自在人心的感觉。
对，但是没有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标准。
我觉得有耶。你有听过性善还有性恶论吗？
有。
性善是孟子提出的，
嗯，
然后性恶是荀
子，
对，他们居然可以说人性本善，人性本恶，
嗯，
其实这就点出了人其实冥冥之中有一个核心在，
嗯，
这个核心会影响到我们做出来的每一件事情。
但同样的一件事情，其实不同的人来看，他们对于善恶的见解是不一样的。那你要怎么说哪一个才是标准？是总统的是标准？还是哪一个伟人的教宗的是标准？
如果依据孟子的想法的话，符合人性的就是标准。
对，那这个是谁定义的？
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只猫，它被车撞了，我可以有好几个选择。
对，
我可以带它去医院，我也可以杀生成人，我也可以见死不救。
对，
这三个我觉得都对。为什么？我带它去医院我就给它治疗嘛，那它活下来会比较快乐吗？
不见得。
没错。那我杀生成人，你觉得他会比较快乐吗？
其实也不见得。
没错。那我见死不救，你觉得他会因此感到难过吗？
这我不晓得。
这也是不见得，因为道德经有一句话叫做天地以万物为刍狗，生老病死还有意外，这些本来就是自然的法则。
那你提的这几个不就都是一个没办法判断善恶的事情吗？
没错，但是我得说，在孟子的眼中，这三个都是对的。因为你是发乎你自己的内心去做的。
对，但我知道你的重点就在于说，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就像刚刚那个会长，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所以即使他最后是一个 很糟糕的一个结果，但他基本上还是在行善的事情。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宝可梦的游戏是越做越像真实的社会。
嗯，
实际上真实的社会应该是不存在确切的坏人还有确切的好人。
嗯，我也觉得。
另外我觉得值得一提的就是，很多人把孟子的性善跟荀子的性恶当作是二元论来看待，
我觉得它是共存的。
实际上它并不是二元论，荀子和孟子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对，就他们不是针对同一件事情来讲。
荀子和孟子其实是在描述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嗯，
是我们后人把他误以为两个在讲同一件事，
因为只差了一个字嘛，人性本善跟本恶。
对，实际上荀子说的人性本恶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所理解的，就是你会想要做什么，你会想要做什么，这些都是人性。
嗯，
那你假设放纵你自己的欲望的话，就会导致一些社会上的乱象。
对，
这就是荀子所描述的人性本恶，
还有就是自我为中心。
对，可是实际上这是对的啊。人性本来就有趋吉避凶的特性。
嗯，
所以孟子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一句话叫做见利思义。
嗯，
实际上就是利益你要获取是完完全全是正当的，只要符合你说的正义。
我觉得讲正义可能太严重了，就是只要符合社会价值。
并不是，孟子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人都会有恻隐之心。
嗯，
就是我们在做一些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感受到，我们说谎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可以感受到，而这一个刹那的感觉就是因为人性本善，所以你就算做错事情，可是你的心仍然会有一种感觉，而那个感觉就是因为你的心是善良的。
不是啊，刚刚不是在讲利益吗？
没错啊。
啊，利益我不懂。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地上有一个钱包，
嗯，
里面有很多钱，
嗯，
那你会把它拿来交给警察局，或者放进自己的口袋，对吧？
嗯，
实际上当你放进口袋的时候，你的人性仍然不是恶的。为什么？
嗯，
因为你放进口袋你虽然很爽，可是你知道你做错了一件事情。
嗯，
荀子描述的是他的这个动作，而孟子描述的是他心里，他心里仍然感受得到他做的是一件错的事情。
嗯，
就是因为他心里感受到，孟子还是说这个人人性还是本善的。
嗯，
所以见利思义就是在说，我们捡到地上的钱包的时候，你能不能直接坦然的交给警察呢？还是你要先放进口袋，然后让自己有罪恶感呢？
嗯，所以思义的意思是
思他的义理，他符不符合义理。
哦，见利思义，所以义是哪个义？
正义的义。
正义的义。哦，了解。
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在描述完完全全不同的东西。
嗯，不同面向的。
对，就算一个人他把地上的钱包拿来直接放进他自己的口袋，这个人人性仍然本善，因为他感觉到他做了坏事，
会有罪恶感这件事情。
没错。
嗯，
所以真实的社会不存在的所谓的善和恶。
嗯，
有在不同角度你可以说他是好人或坏人。
嗯，
但我觉得实际上人性仍然都是本善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游戏的那个例子一样，
对，
你就会觉得他是坏人，其实他做了一件坏事没有错，至于大部分的人，可是他符合他自己的良心，
对，
那他就是一种人性本善的体现。而就是因为大家都人性本善，可是这个世界有太多面向，
嗯，
所以才会有对立，而对立的人就会说另外一边的人是坏人。
而且还有就是你认不认同对方的想法，比方说像你前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要不要让他痛快一点离开。
嗯，
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是不 OK 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是为什么你不给他一个痛快，就这两个是刚好冲突的，但是其实两边都没有错。
对啊，就像我上次打了一只蚊子交给你，他还活着，但是你把他的脚一只一只扒开一样。
会一只一只扒开吗？放在那边他应该已经死掉了。
对蚊子而言，你应该是
恶的。对，就真的是立场不同的问题而已。
对啊，
你刚刚讲到那个海军啊，我也蛮想要提一下。
你说《
海贼王》里面的海军，对，就是因为主角是海贼嘛，所以海军反而是一个这部漫画里的反派，所以他们一些作为，你会很容易看到他们的恶。
哦，
但是他们还是以正义去执行任何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海贼王他这一部作品他画得很好的点就是，海贼也有恶的，海军也有善的。
讲反了吧？
我没有讲反啦，因为你的主角是海贼，所以我们
但是客观而言会觉得海贼是恶的啊，
因为他的主角是海贼，所以我们在看电视或者看漫画的时候，就会觉得鲁夫做的是对的，然后海军跟他是对立，海军总是错的，所以你看跟鲁夫对战的很多的海军都是有点邪恶的样子，
对，尤其在早期的时候，
对，可是你看他遇到的像是克比。他是海军里面的好人，然后海贼里面的黑胡子，他可是确确实实的大坏蛋，
很糟糕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部漫画，他也同时点出了在两个对立的阵营里面，
有好有坏都有，
都有，
就是不要被那个刻板印象给框住了。
对，就算国民党也有，
这个就大家都知道，反正就是不管是在哪一个阵营里面，都一定有好有坏，
有新潮流。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应该只看到那些坏。然后就当作他们整个阵营都很烂，我只能说可能有一定的比例上觉得很不 OK， 但我不能说因为你是什么阵营的，所以你就很烂。
对，我们
我觉得这种话是不 OK 的。
对，我觉得我们只能说哦，你们是两个阵营，就这样而已。
哈，
就是我觉得顶多就是说你们是两个阵营，但是谁好谁坏没有，
不能这样子去比较。
对，所以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投票要投政党票，那到底哪个政党好？其实没有啊，
就只是看你喜不喜欢哪个政党就投。
对，那只是你个人主观，但实际上两个都没有好，
你要真的去比是很难比较的。
对啊，根本比不完。
话说回来，讲到海军，我还有另外一个想讲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有一个地名叫做欧哈拉，
你说被那个海军发动灭岛的那一次，
对，就是罗宾的故乡。那即使我在看漫画的我们知道说他们要去灭了这个岛是因为很目前还不知道，但是可能是因为很丑陋的原因，不择手段的把这个岛给灭掉，为了要掩盖那些黑历史。
海贼王之所以会灭这个岛，我记得他是因为这个岛上存在的能够解读海军他们前身曾经做过的一些坏事的记录。
对，而且那段记录是在历史上被抹去的200年，在这个岛上正在研究这段历史，
所以他们就被海军给灭掉了。
对，那我想说的是，即使在上层真的有很糟糕的理由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他告诉底下的部署说这个岛上的居民是邪恶的，他们必须被抹除，于是这些将领带着这些官兵以正义之名把这个岛给灭了，那他做的事情到底是好还是坏？
你是说这些将领还是这些官兵？
就是那些不知情的，觉得他们自己是以正义之名来惩处这些恶人的人。
我觉得这些官兵本身犯错了，因为你盲从。
但是军人的性质就是这样，
军人的性质不应该是盲从哦。军人的性质，
当你在战争的时候，上面的人跟你讲说那些人都是邪恶的，该被消灭，于是派你上战场，那你该怎么做？
宁死不屈啊，我宁可自杀。
好，那是你的价值，但是军队目前不管是军还是警，他们都只能相信上级的判断。
我觉得军人他不应该被上面的人说，哎，对方是坏人就去进攻，而理由应该是对方会来迫害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家园，所以你要防卫。我觉得利基点应该是存在在你是要防守，而不是要去踏伐。就算因为没有人是邪恶的。当有人说这个人是邪恶的时候，这句话绝对不是真的。但是当你感受到别人在侵犯你的时候，这绝对是真的。
对，那是以 我们台湾而言会非常的感受到这件事情。但是比方说像是在当初三国时代的时候，那他们都一直采防卫姿态吗？
没错啊，因为着着实实的他们被人家攻打，而他们也攻打别人啊。就是因为可能比如说隔壁那个军团今天攻打了魏国，那所以魏国当然要想方设法的来打回来嘛，那现在他们就是要打回来了，你不能防守吗？你一定得防守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他有点像是已经恶性循环了，可是在一个两个还没有启发战端的时候，你何必去打别人？
但问题是当这个战争的规模越大的时候，身为一个小小的官兵越难判断现在上面的命令我到底要不要从。所以为什么不管是军还是警，他们的教育都是要他们绝对服从，就是因为他们不应该要有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绝对服从的定义不应该是这样，绝对服从比如说我现在拟定了一个战略了，那我们就应该要做到绝对服从，但在拟定战略之前我们要不要合作，我觉得问题是切成这两个来看。所以 就算我比如说我现在假设我是军人好了，
嗯，
现在你要我攻打这个国家，我第一件想的事情是我要不要跟你合作，我不合作我就是宁死不屈，我一合作我确定我们的价值观是同一阵线，我就可以完全认同绝对服从这件事情了，因为唯有绝对服从才可以把很多事情的效率极大化。
嗯，
可是一开始我要不要跟你做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再讨论的。
嗯，那所以比方说像是某个国家常常会以正义之名去讨伐那些他们觉得邪恶的人，那所以他们的军人其实都是有错的吗？
他们要么就是专制被高压统治，这些军人不照着上面的将领做，他们家人可能就会被 kill， 要么就是假设他们是民主的，这种事情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因为师出无名嘛。你师出无名的国家，从诸葛亮就说了，你绝对倒啊。
但就是问题，现实就是很多的那些军人，实际上是真的就是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正义，然后以正义之名去讨伐的。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他们是自以为，而这件事情就认定他是错的、
嗯。
你怎么可以没有自我思考的能力呢？
嗯。
所以不应该有人说对面的人是恶魔，你就应该去讨伐。你要是信了，你就犯错了。你错了是你做出一个非常盲目的举动，
嗯，
而这还去伤害到别人。
讲到这个，我又想到有一部电影，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乡民的正义》。
哦，你说搞到人家自杀那个？
对 ，BBS《乡民的正义》，直到现在还是到处都看得到这样子的人。
你说网络霸凌吗？
对啊，键盘正义魔人，对不对？到现在还是有啊，只看片面的消息，然后就到处去骂，到处去攻击。
我觉得这个是无法避免，毕竟现在资讯爆炸嘛，那么多的假资料让真资料藏在里面，
感觉好像当初的假情报。
对，你根本就挖不出金来，你知道吗？
嗯，
全部都是狗屎在你眼前。
也就是风声有没有？收到假情报就死掉了。
对啊，你知道我现在想要了解一件事情，我已经不会再去看《懒人包》了。
嗯，
以前还会看，因为以前的懒人包还比较正确。
现在懒人包会藏着那些人的意志，
对，然后要故意煽动你，然后左右你的想法，
把你的方向导到他们想要的地方。
嗯，所以我现在真的不能看懒人包。比如说，总统辩论会，我会真的把总统辩论看完。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有的东西他们会用比较娱乐的方式来包装，然后让你看完，就是啊，昨天的辩论会就是这个样子，你
就不用花时间，
对你不需要再去回头去看了，你只要看我这个做出来的作品就好了。
实际上这就是片面，这就是盲从。
对，这其实是有点危险的事情，尤其是在同文层里面会加深的这个印象。
对啊，
话说刚刚讲到乡民的正义，那时候看到的电影印象最深刻就陈意涵，
因为很可爱啊，
演得很好。
女神。
对，而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好像是有一个骇客嘛，去假装成女王，然后散播假消息。欸，我后来有去买那个小说。欸，
我靠，
就他的原创小说，他是先有电影才有小说的。
嗯哼，
电影里面他的结局是因为大家
一直在攻击他，
纸爆，没有没有，是他到楼顶上面的时候，大家都在下面，然后就是拿纸爆给他看。
嗯，
然后他就心软，然后好像那时候那个男主角也上去救他，然后就顺利下来了。可是在小说里面是一个开放式结局，那我觉得他已经跳了。对，小说是算是一个悲剧结尾这样。
哦，
所以在现实里面真的导致人家自杀的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造成一定程度影响的比比皆是。
韩国超多那个女星不是？
对，我有听说。欸，对，很多自杀的，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可能就跟下面争议里面是一样的，就是都是同性质的事情啊。我觉得这真的很可怕。就是当你觉得你是正义的，然后你觉得司法没办法惩治这些坏人，所以你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惩罚这些人的时候。
可是我上次看到屏东也发生一个车祸。
嗯，
因为屏东他们说他们的监视器不能跟台北市比。
嗯，
所以他们录到的影像都很模糊，就叫那个家属自己问网路。
嗯，
然后就是要靠网路去肉搜。欸，
哦，对啊，就是 FB 大神啊。
对啊，可是我觉得你看他这就在助长所谓的
网友大家的正义感，
对，
毛起来去踏伐。
所以我觉得这个正义其实也可以再多加琢磨一下，包括听众，假设你时常觉得你自己是正义的，其实你有的时候可以缓一下。
嗯，
你做的这件事情可能只是你开心而已。
对，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只是你在满足你自己的正义感。
就是我觉得听众，你不要想那么沉重，你需要满足你就自己到厕所满足就好。
这个满足的好像不是正义感。
是满足感。
满足感。应该说你可以尽你的一份心力，但是不要觉得说你 认定的一定是最正确的，你判断的那些坏人都一定是坏人。
我觉得回过头来就是，说不定那个坏人根本就不需要你惩治，因为他自己已经违背良心了。我刚才不是说孟子说过那个人性本善吗？
对，
当他比如说造逃然后逃走的时候，他一定会做噩梦。
我觉得他内心世界已经崩坏了。
对，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后来这个人怎么样嘛。他没有留在现场看结果，所以他心永远不可能安下来。
对，
他一定会想着，妈的，要是我撞死人怎么办？那怎么办？就是晚上会来找你啊。所以就是什么夜半不怕鬼，
夜半钟声到客船，不是啊，那什么，半夜不怕鬼抓人，
什么亏心事
啊，无所谓，反正就这个、啊，大家都知道，随便。
好，随便随便。
然后你刚刚讲那个 FB 大神啊，我觉得 FB 大神可以用，但是要把你的正义感给区隔开来。
我觉得，
因为我讲的这以乡民的正义跟这种又是两回事啊。
应该说要用不用随便你，就像你救猫，你到底要不要救？你不救你也没做错，你还是有正义的。
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们提供的行车记录器画面那个是证物，那个是一个物品，它没有意志。但是你自己的乡民的正义那个是有意志的，它是可能是被误导的，但是画面是铁铮铮的事实，所以那个可以提供，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你不要以你自己以为的正义去随便攻击别人，这个时候反过来对方会觉得你是恶的。
没错，我觉得无论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你攻击别人，你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件不正确的事情了。因为这个世界真的不需要你再多跳出来做一个正义。实际上做错事的那一个人，他要是觉得他自己做错事，他就会一直被良心谴责。他要是没有做错事的话，那他实际上应该就真的没有做错事，只是他的角度和你不同而已。
对，话说你前面讲到那个见死不救啊，我就想到我们台湾的罪犯在关完出狱之后，
更生人，
对，其实他们的处境是非常的糟糕的。
啊，是怎样的处境呢、啊？
就是他们很难回归社会啊。
啊，就打零工咯。
但是就是他们已经没办法回到一个正常人的方式去生活了。
实际上一定有某些因素存在，导致他已经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了。所以像这些更生人，他本身就是很可惜，在犯错之前没能来得及挽回。
对。
那现在事已，
木已成舟了。
对，现在木已成舟了。他能做的就是好好的把剩下自己认为觉得对的事情完成就好了。
对，但我意思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欠缺了一个比较适合的方式让他们去弥补他们的过错。因为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你关完出来之后然后丢出来就不管了。
可是要管你什么？
但是我意思是说，变成这些人他们在社会上非常的艰难的时候，他们就有极高的几率走回头路，因为这个社会不接纳他们。
没错。今天我们讨论了好人与坏人各种面向，
我觉得已经不止各种面向，还延伸到很多地方去了。
就闲聊咯，反正今天就是副本嘛。
随便讲随便聊，
而且这个主题是你玩宝可梦之后
开起来的主题。
对，好，那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我是吴棠，
我是蓝峰，
下次见，拜拜。